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今天是小年夜，芳华在这里跟您拜个早年，愿您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无与伦比的基督。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十三到十四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耶稣基督的名开始逐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请我们站立，我们一起唱要等候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改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仍然站立，一起唱三一来临， 一到四节。三一真神，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权柄是正直的。我们恳求你的统治临到这个动荡与纷乱的世界。父神，世界是因你的旨意而有，愿你的权柄与能力引导万有，使受造得以享受你所应许的自由与荣耀。主耶稣基督，你进入我们的历史中，愿十字架与复活所建立的公义在我们生命中，也在我们身处的世界里得以实现。圣灵，你在我们中间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求你更新我们，掌管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圣父圣子圣灵，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要归于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尊崇与颂赞。我们同心敬拜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Yeah.
感谢主耶稣，我们在你里面已得到一切的丰盛。我们的人生虽然会经历损失、缺乏与挫败，但你在我们生命与历史中做主，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美善。求主帮助我们更少看自己的得失，更多渴望流露属你的生命。我们为以下的聚会祷告，求主将你的同在与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七月小组献乐，在父爱中降生。 谢谢七月小组。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五节和十三、十四节，请我们同声诵读。第五节，请：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陈世冠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无与伦比的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
平安。
我们进入了希伯来书，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读起来很深涩。没错，因为希伯来书它的背景、它的写作对象都蛮界定清晰。初代教会里边的犹太基督徒是这封书信的写作的对象，所以因此在讲论的过程中间有很多的回溯，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很多的事件，很多的关于祭司服事的细节的讨论。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旧约经文的频繁的回顾，再加上历史时空的距离，我们读起来它又是一本充满教义讨论的书。它不是什么叙事，它就是比较就是论述性的，所以呢很多时候读起来感觉字都看懂了，但是没有掌握到它到底在说什么。简而言之，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教义讨论、神学的讨论。那假设如果今天基督徒你跟我，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教会生活或者我们的信仰生活的维系的方式，或者说你跟我对信仰的体验很大部分是展现在这个所谓的社交导向的，我们参加教会，我们参加活动，就是用活动来推动你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可能有很多的事工，我们大概就对这种所谓的神学这个是你们牧师或者是神学院老师的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心理的话，就更觉得他很深涩，难以亲近。我们这半年彼此勉励，一同来希伯来一回。各位到底希伯来书你发现他开门见山，就根本也不告诉你谁写的信，也不告诉你他到底要特别要做一个什么的 greeting， 一个问安，把福音的本质就彰显出来。福音不是人间的发明，福音不是一个民族的一种自然而然随着历史发展的传承而已。福音是神主动向我们说话。这主动向我们说话的神，在希伯来书的开始把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轨迹，从古时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到末时透过他的儿子小谕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就昭告出来。而昭告出来过后的核心的焦点，那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好像又不是你跟我比较熟悉的那一位。我们每个主日崇拜我们都在背使徒信经你跟我大概都已经知道，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太熟悉了使徒信经有三个段落：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刚刚七月同工在献乐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给我们今天在唱第一首诗歌《三一上帝》，是的，介绍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你跟我不太熟悉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使徒信经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使徒信经的内容，跟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上周那个经文，乃至于待会我们要看的今天的经文，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当然使徒信经它是一个更加宽广的一个信仰浓缩，它描述的部分你会发现它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超然性的那一个层面，但它也把耶稣基督的所谓的他入世的那个层面，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世生活的那个的场景，那些重大事件描述出来， 它比较是有一个从很直观的历史的情境角度去描述出来。但是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前面言简意赅的耶稣的介绍，就好像句句都听不太懂，除了那一句洗净人的罪。没错，这里希伯来书中心的思想里边就是要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他是整卷书的焦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他的写作对象，初代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情况非常的严峻。一方面，他们面对希罗世界对于福音信仰的敌视；二方面，他们要面对自己同胞对他们的排斥。犹太人要信耶稣，当时非常的困难。如果用很粗糙的例子，可能也可以对应，像今天的穆斯林要信耶稣，这样很困难。今天的穆斯林，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几乎就是要跟你的家族、跟你的家庭、跟你的族群就隔开了，被排挤了。所以初代教会这些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困难非常的四面八方而来。那希伯来书的写作，有很多的学者告诉我们，很有可能是在主后64到70年之间，圣殿当时可能还没有被毁。书中的讲述过程里面包含了他们有一个如常性的、常态性的祭司的在圣殿的服侍，但似乎书里面也有一个背景衬托出的，就是他们也遇到很多的挑战跟艰难。这个挑战艰难可以来自于逼迫的角度，也可以来自于他们对信仰困惑的角度。主后64年的时候，尼禄的这个迫害，在更早一点主后49年的时候，格老丢的迫害，就不断的跌进，不断的跌进，让这些基督徒，而身为犹太的基督徒，雪上加霜。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的体会当中也一样啊。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说信耶稣能够有平安，能够有喜乐啊，这是我们最容易、最直观的一种讲法，都没问题。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平顺的日子里边，信耶稣平安，信耶稣喜乐，都很好。但是当有一天你发现到信耶稣没那么喜乐，信耶稣反而状况连连，哪有平哪有安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会反过来想想，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的信仰中间是哪里掉链了吗？这个信仰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初代的教会就在这种状况的里边，他们可能失掉了很多的好处，生活遇到很多的艰难。我们知道犹太人会做生意啊，初代教会里面我们也透过使徒行传看到，你在商场上面，如果你要更加的能够发挥的话，你可能需要加入一个相关的，在你的同样领域的工会啊，或者一些组织的里边。那你信主之后呢，你可能就被排挤了，你可能会失掉某些的利益，或者你可能本来可以一帆风顺的，就因为你信耶稣，你都权力被剥夺，你被无理的对待，他不需要跟你讲道理。这种情况让犹太的基督徒左右为难，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举步维艰的情况底下，他们只好站住、怀疑，甚至退后。按照里面的我们的字眼，用随流失去。苦难来了，挑战来了，再加上当这些的疑惑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有不同的说法出现。哎，我们摩西的律法不是很好吗？说什么耶稣是旧约弥赛亚预言的应验，真的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真的吗？开始就不同的想法就出来，不同的说法就出来，有时候这边掉一点，有时候那边缺一点，有时候那边又增一点啊。最后弄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那真正的福音了。各位，各种的挑战来，我们都很熟悉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作者就开始就劝诫他们，一方面有教义的说明，二方面是有信仰实践的劝导。怎么个劝法呢？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情感上出现那些分歧，关系有纠纷，工作不顺，你的职涯里面处处碰壁，或者你身体不适，得了不治的绝症，很多的困难，你会找同工，找弟兄姐妹，找传道人为你祷告。再有一些事情你发现可能不容易启口，而且你觉得说，哎呀，这个难度大到的地步，你有忧郁症，甚至你有很多是个非常没有办法再好好的站立，好好过生活了。 哎，那可能你说 我要去教牧辅导中心，那我们就请辅导，我们透过谘商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我们辅导教牧辅导中心每一年都会统计弟兄姐妹们各样的需要，还真的琳琅满目，各种各样。各位，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去针对下药，针对我的事情，我想花时间跟你聊，但是我不想聊别的，就是聊我的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遇到这零零总总的问题，他也想聊困难，但你发现他怎么聊呢？刚刚说过了，开门见山，耶稣基督。我管你是什么事情，生意上的、感情上的、家庭上的、关系上的、身体上的、内在外在，什么问题都好，没关系，一开门见山，耶稣基督。这很有意思啊。那你说这是大道理，我不想买单。可以不要绕那么大的弯吗，牧师？我懂耶稣是谁，你来解决我的问题，不要再讲耶稣。香港人讲耶稣就是打讲大道理的意思，公耶稣。希伯来书作者就跟你讲耶稣。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我们还真的需要讲耶稣，不但要讲的。我刚才把背景稍微这样整理一下。那为什么希伯来书书的作者直接开门见山讲耶稣，而且不单讲耶稣哦？刚才我讲过，他把耶稣基督的超然性特别要提升出来，这是他的主题。所以你就发现他不但在做比较，他从开始待会要看的经文跟天使做比较，跟摩西做比较，跟大祭司做比较，跟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来做比较，一直在不断做比较，跟旧约做比较，每一个比较都尝试要给出一个答案，耶稣就是那个超越的，他是最美最好最卓越的那一位，帮助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在软弱当中，在疑惑当中，在艰苦当中，在异端可能的侵蚀的里面，重新再次校正他们的信仰方向。原来人生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出了状况，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形式，看样子你要去整理这个状况，要去做修复的整个关键在耶稣基督身上。好，那到底就算是这样，干嘛一开始就来跟天使比呢？怎么回事？各位，其实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原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当然也透过一些的圣经老师学者们的研究帮助我们知道，犹太民族其实呢还是真的，他们是一个特别重视天使的民族。诗篇六十八篇十七节，大卫的诗的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啊：神的车夫啊，累万银钱，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奈圣山一样。我希望我没有把那个字念错，有的话你们可以直接纠正我。这样，我上次讲到就有弟兄姐妹纠正我，我觉得真好，像家人一般，太好了。那个字应该念夫吧？我不知道，我是有上面读上面这样。神的车夫，其实它英文里面就是 chariot of God， 神的这个马车哈。这个我们以前有个电影叫 chariot of fire 哈，那个火战车。那个德国讲的那个电影 Shadows of God， 他这里要形容的其实意思就是天使天君，很多，累万银千，主在其中，怎么样呢？好像在西奈圣山一样。讲到西奈山，我们想到什么呢？就这个经文里面大卫的那个诗句当中似乎要呼应一个事情，就是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的那个场景。意思就是说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的那个过程当中有天使参与在其中。那其实斯蒂凡在使徒行传他殉道之前就落落等的做了一个见证，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个见证，他在那见证的尾端的时候，我就引了五十四节那边，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啊，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布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斯蒂凡的这句话的里面，天使所传布的律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就是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只是他经过一个修饰。所以在斯蒂凡的口中里面所描述的摩西领受律法的场景，也呼应了诗篇大卫的诗歌里面所讲的那个情境。所以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过程中间，天使在场，天使的角色如何没有细说，但是他应该就是一个帮手，也许他是直接，也许他间接， 如果两块法板是上帝透过一个 miraculous 非常神迹性的方式去书写，那也许可能在其余的部分当中，天使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来服侍摩西，帮助摩西来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其实更关键的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的经文，就在今天经文的下面第二章，作者就讲了，既然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凡违背不听从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下个礼拜的经文，但是难免还是 会跨越到他的意思，就要告诉你说，如果你们认为在天使的扶持之下，摩西所领受的律法是那么确定那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的律法他的救恩就更不可以忽略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希伯来书作者也在证实这件事情。所以犹太民族为什么这么重视天使呢？因为犹太信仰里边律法至上啊。犹太信仰当中两大很重要的支柱，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律法。所以律法对犹太人来讲的重要性，使他延伸一并去推崇当年那个在服侍摩西，无论直接间接的天使的身上，所以对他有无比的尊崇的这种思维，对他有无比的想象，甚至他们很可能在信仰当中也依赖也投靠天使。各位，这很重要，这是个背景。这是为什么当作者一切进来要把耶稣基督的超然性去做详尽的说明的，首先就跟天使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慢慢就递进的从摩西开始往下讲。好，如果是这样，他要进来做比较了，他要把耶稣基督相较于天使之间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好，我刚刚说过的希伯来书不容易读的地方，就是这样说好了，如果你们有困难，你们去找牧者找事光牧师，我有些生活的问题想要请你为我祷告，我灵性有点软弱，或者我遇到什么挑战，或者我心里很大的恨我只是觉得我过不去很痛苦，牧师就来帮助你为你祷告。我们帮助当然是有祷告，但也是说更多时候我们想要用神的话来帮助你，人的话非常的有限，我们只祈求那引导人进入真理领受真理的圣灵做出他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借由他的话。所以我做一个牧者的，我会想方设法的把神的话传达给你，我陪你阅读圣经，一起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们都会这样子做。同样的，希伯来书作者也这样做，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他们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比天使大，但不是只是这样讲，喊大大声喊几遍而已，没有，他怎么讲呢？各位，他一口气引了七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引七段圣经，我就把他很有意思哦，各位七哈，各位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了，七是完整数字啊，好像他认为我要帮助你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我就用神的话，他就分别从七个地方引出来做比较，然后呢，他就两两的有对称性的，两段，最后一段就没有对称，作为总结，怎么样两段呢？这里先是两段。所以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五节，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过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有吗？犹太基督徒们，你们这么推崇天使，甚至你们觉得考不好，耶稣力量不够，功力不够，我还是要寻求天使。作者说，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这样呢？他用了两段圣经，你注意看那两段圣经，一个是从诗篇第二篇七节出来的，一个是历代志上十七章出来的。这两段圣经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儿子这个关键字。 OK， 我先讲到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下他怎么样 引那个经文哈。引完两段之后呢，他再引两段。第六节这边讲到，再者神引领他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关于使者他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他的出处是诗篇97篇跟诗篇104篇。而这两段的经文有一个共通处，一个就是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这个万神，他其实是复数的 Elohim， 是 英文里面的 God 小写的上帝，小写的神，神明的意思，但它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天使天君的意思，然后下面那个使者 messenger 它也可以是天使的意思。所以这两段的引述的关键字是天使。所以我再记得哦，第一段是子儿子，第二部分两段是天使或者是使者，然后第三它有个共通点就比较长了，它引述的经文比较长，一个是诗篇45篇，一个是诗篇102篇。它的特色是什么呢？两段都非常清晰的第二人称的你，就直接标示出那个预示弥赛亚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强调，你的宝座永远，你的国权正直，你喜爱公义，啊，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起初立，天也是你，你却要长存，你要将天地如一，啊，你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你就那个焦点，那个百分百的 focus 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后面的这两段，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层层递进，儿子主题，天使主题，至终完全高举这个你，然后最后没有对称的是最后一句，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各位其实这个是上帝对大卫王朝后裔的一个应许，但直接套用到这里来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份的绝对超然。而这节为什么是结论的一节呢？整本希伯来书出到这里，后续不断的出现这句的引用，我们未来会再看得到好多次。那我也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了，13节是到他这一段讨论耶稣比天使大的结束了，请你注意他怎么讲，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回去温习一下，他讲第一个的时候，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他的开头跟他的结束他采用同一个格式，然后引了7段的经文，一个很刻意的编排在里面，精心的编排，完整的编排，想方设法用上帝的话来帮助犹太基督徒这些读者们去更多的认识体验敞开怀抱这位超然卓越的耶稣基督。好，他的整个的那个文学的那个架构是一个这样的架构。那我就回来哈，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哈，你知道吗，这些新约引用旧约的圣经的经文啊，是在很多各大神学院的那些研究生啊写论文的题目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哈，它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它中间有很多的考量，旧约原来的经文出处的脉络是什么意思，新约的作者这一次这样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下次再用的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它中间里面牵连到很多解经原则，又牵连到所谓在经文处境化的伦理教训它是怎么样来呼应的等等的问题非常丰富。那我们讲我们在主日崇拜的信息当中我们不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如我刚才一开始就说的，信仰的深邃绝对不能够只凭感官来去判断来去领受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前面不是用了一个表达方式吗，哦，如果希伯来书这么教义这么多神学，那我这半年我崇拜里面我就大概知道怎么样打发时间了，就让你们那些头脑比较大的你们去研究，我就敬业乐业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就好了，反正我有陪大家一起祷告啊，查经我也是有查经啊，我反正就是翻开圣经跟大家一起查嘛，那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查经会演变成就是我们经文打开，然后那个他有划线的嘛，我把答案抄完我的责任尽了，那我们就开始分享这个本周的什么生活近况，然后或者是呢我看了这段经文就请讲讲感受，结果我的感受跟那个经文没有连在一起，就纯粹都是感受，我的查经班就是感受，这个感受班这样，不是查经班啊，各位我没有说我们的感受班不好了，如果你今天参加查经 你发现有些时候你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理解，我不懂怎么样分享，所以那我就讲感受啊，这也没有不好。但是我愿意在这里邀请大家，不要有一个很二元的思维，好像要认识耶稣基督，谈到跟信仰比较深刻的东西，要去学习那个所谓的神学，就跟我无关。这是牧师的，是神学家的事，神学老师的事。各位，如果你有这样认定的话呢，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你这个认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认定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认定本身也是一种神学，是比较坏的神学。我不想了解那么多，在你不想了解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你有基本了解，那你的基本了解本身就是神学，就是你对信仰的认知。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就像当时初代的这些的犹太基督徒一样，当他们没有更深认识耶稣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为什么会跟天使比较？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之一。如果犹太基督徒这么看重天使，你知道在初代教会，如果你信主有稍微有年日的话，你大概听过一个名词，一个专有名词哈，不要害怕这些名词哈，叫亚流主义。在初代教会四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主义。那在希伯来书写成的日子里边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说，如果典型的亚流主义是在四世纪的时候，那前面就似乎都没有，说不定它可能有一些比较雏形的东西存在。那什么叫亚流主义呢？亚流主义就认为耶稣基督他不是全然的上帝，他是你知道在人世间，从我们身为凡人的最基本，到那位上帝的全然的圣洁超然，这中间里面有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层次。那天使算是其中的层次，而天使又有分不同等级。那越比较靠下方的，就比较靠近凡尘的，就大概等级比较低，乃至于到人。所以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他是高级的那种天使的存在，比天使更加高级一些，但是他又没有够到神的地步。当这种思维出现的时候，你想把耶稣基督他身为，为什么我刚才说过希伯来书一开门见山告诉你说，神在幕后的是在末时透过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儿子的主题就出来了。当他儿子主题出来，一开始要跟天使比较的时候呢，他就用的第一个就是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儿子主题就继续的通这个题目来讨论，你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们心中如此推崇天使，现在要告诉你耶稣基督是如何超越的。好，各位，因为今天他引的七段经文嘛，时间关系，我只想留第一段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就在谈这一段。我邀请大家想一个问题，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这个问句的意思就是预期答案是否，对吧？神没有跟任何的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话讲回来，圣经里面把天使记载为是神的儿子有没有过？有，约伯记就有过了。约伯记的第一章讲到在天庭上面神的众子，只不过当神圣经形容天使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一定是复数的，他用众数来表达，从来没有单个的角度神会对一个，你看他这边讲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没有。好，那反过来，哎，请问神曾经跟耶稣讲过这句话吗？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果你说有，那你就麻烦了啊！什么叫神？耶稣是被神生出来的哦，那怎么办？耶稣是被神生出来的，想想想不太对劲，再想一下又好像有点对劲。为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首生的 first born 啊，我们就很多基督徒每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是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能够望文生义。我们信耶稣，穷这一生都在不断认识主耶稣，认识那个真正向我们启示的他。什么叫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选的诗歌是三一生神啊，七月同工的献乐。 不断的在昭告这件事情。这句话神有没有跟耶稣说过？耶稣基督是神生的，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非常的关键。什么是守生的？守生的是表达我们今天人伦之间的家庭出生序的概念吗？简单而言，在永恒之中，这个就是神学了啊，这就是信仰的整理，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他的三一，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不可能像人世间所理解的生小孩的概念。所以那个守生不是出生序的概念啊，包含这边下面那一句话，神引领他长子进入世，这个长子也不是出生序的概念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在永恒之中，从本体的角度来说，这个守生或者是长子的概念，它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质相同性的概念，而不是人世间出生序的概念。简单来说，人生人，狗生狗，人不能生狗，狗不能生人。这是我的儿子表达的意思，是他们是本质相同，他就是神，圣父是神，生的子就是神的意思。那在永恒中间的三一关系当中，确实有着他们三一之间的别，但是却有他们必然永恒的同，他们都是神。所以这个概念本身要表达是耶稣基督的超然是从这个角度去理会，去体会的。那请问上帝有没有跟耶稣基督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有耶。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各位，那个表达的方式跟在诗篇这个表达的方式是相呼应的。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声音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对应我今日生你的那个意思。最好的对应其实是保罗，保罗他理解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他把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直接套用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当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复活的作为是上帝的大能使他复活。而保罗在罗马书曾经用过的字眼表达，就是神生耶稣，复生的概念，是这个我今日生你的概念。而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除了在本体论上帝永恒的神性的合一的里面，他来到人世间道成肉身，在经世三一 economy 不是经济的问题，是他与人认同，他来到人世间中间三一关系当中的生的概念。所以耶稣基督的超然是从这里出现的，这种的超然，这种的更美，这种的无可限量，这种的无与伦比，不是天使可以比拟的。各位，每一段经文的引用都在说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特质。前面这一段讲到耶稣基督的超然，中间讲到那个天使的那一段，就讲到 天使们的限制。因为他描述这个天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使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耶稣基督是儿子，天使只是仆役。是怎么样的仆役呢？是风跟火焰。各位，什么是风啊？捉摸不定。什么是火焰呢？飘渺不定。相较于下面讲的耶稣，天地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他把天使跟耶稣做比较，两极的比较，甚至到个地步无法比较。各位，我神学的部分整理经文的部分到这里，我必须要停下来。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去想想。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永远记得信仰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舍那个本逐末，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离开那个核心，在外围不断的绕。如果你信主这些年，你发现能够让你开心或者让你沮丧的事情，少不了就是可能跟弟兄姐妹吵个架，要不然就是你发现 ING 餐的那个餐点不好吃，或者是你觉得教会的那个音乐好像在走下坡，或者是你很多其他周边的事情，你在意很多事情，但你独独对耶稣基督漫不经心， 或者想当然而很可惜。我愿我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始终以耶稣基督为坐标啊！原来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是否成长，原来你跟我生命能不能够做见证，原来我们能不能够无坚不摧，原来我们能不能够克胜软弱，胜过试探，都跟你如何认识耶稣、信靠他、回应他有百分百的关系。不是其他不重要，不是去郊游不重要，不是哀怨聚餐不重要，这都好，但是那些都是延伸的。没有耶稣基督的核心，他信仰跟你生命的连结，所有延伸的东西反过来反客为主的占据你信仰的生命的全部或者关键部分，难怪我们常常哀哀叫。愿主坚定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信仰上更加的成长，继续的成熟，让台北信友堂不但是一个愿意在建筑物外面以十字架高举的教堂教会，让耶稣基督真的有形有体在我们中间。我们尊他为大，我们听他，这是盼华牧师在他基督论那本书的前言讲的一段话。他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有的姿态就是聆听，因为他是道，那个完全大写的道，持续不断的听，持续不断的听。愿主在我们中间照常显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透过圣灵把耶稣基督映照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可以更多的亲近他、认识他、回应他、跟随他、顺服他。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在你的教会里头被尊崇，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他更美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要来唱回应诗歌，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我。愿你无与伦比的尊贵吸引我们听从你，委身于你，为你而活。我们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求主悦纳，求主使用。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并请钟牧师祝福。
之下，我。 感谢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我主耶稣基督将这美好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